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2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正当平壤当局据讲可能即将引爆核试验，并导致朝鲜半岛局势急剧升温之际，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抵达半岛外海，此举被视为美国在面对平壤咄咄逼人局势时，试图展示保卫盟友南韩安全的决心。美国一名官员星期二4月12号说，林肯号航空母舰作战群正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之间的水域同日本自卫队展开训练，并以此让地区盟友和伙伴放心，美国继续致力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和盟友的安全。这是五年来美国首次在南韩和日本之间的水域部署航空母舰战斗群，2017年在北韩实施了一系列导弹与核武器试验之后，美国向这个海域派出三个航母战斗群，展示压制侵略、保护盟友安全的决心。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4月11号写信给世界银行行长大卫马尔帕斯，表示担忧世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 IFC 向四间在新疆侵犯维吾尔族人权的公司提供贷款。信函说，我们写这封信函是为了表达关注国际金融公司向四间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侵害特厥穆斯林的公司提供了至少4.86亿美元的资金。我们敦促国际金融公司分享任何能够否定有关这些公司使用强迫劳动、剥夺土地、歧视、毁坏环境和文化报道的证据，并立即停止对在新疆从事业务的公司投资。信中说，大西洋理事会发表的谢尔菲德哈纳姆大学海伦娜肯尼迪国际司法中心的一份报告记录了国际金融公司不能够遵守他自己的业绩标准，继续向这些公司提供资金，还有一些国际组织和政府记录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信函说，中国当局在新疆实施的巨细无遗的超大规模监控，为外界在那里进行人权尽职调查带来极大的挑战，近年来调查者难以在被拘捕或者其他报复措施的风险之下获得那里的劳工状况信息。在全面封控导致生产生活陷于停顿十几日之后，中国商业和金融之都上海星期一4月11号推出首批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三区的名单，试图在疫情持续飙升的情况之下，通过分区分级差异化管理，部分放宽对一些社区的严厉封控，一方面化解日益沸腾的民怨，另一方面减缓对该市生产生活的冲击和影响。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顾鸿辉在星期一举行的疫情防控记者会上表示，上海最新一轮的全市核酸普查，截至当日上午8点，共采样2512万人，其中结果异常者有25996人，另有部分运管阳性结果在复检中。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再度反弹，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下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3月份受到下行的压力，中国当局宣布推出一些支撑经济的政策，其中包括增加金融开支、对小型企业削减所得税。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年同比增长 8.3%， 这个数字虽然比2月份的 8.8% 低，但是仲是超过中路透社较早前通过问卷调查得出的 7.9% 的预测。上游的压力推动消费者价格在3月份同比上涨 1.5%， 达到过去3个月以来的最大增幅，超出预期的 1.2% 增幅，2月份的消费者价格上涨增幅为 0.9%。 雖然中國消費者價格出現增長，但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仍然增幅不大，咁顯示出中國當局採取嘅嚴厲疫情控制措施抑制咗消費支出。同一年前相比，食品價格下跌咗1.5%，二月份下跌3.9%，導致整體消費者價格指數下降咗0.28%。俄羅斯前記者伊曼薩弗洛羅夫星期一4月11日喺法院恢復審理佢被指控嘅叛國罪之前，再次表示佢將會全力駁斥針對佢嘅無端指控，而且對可能被監禁嘅前景亦都唔會恐懼。薩弗羅洛夫曾經擔任《新聞報》和《生意人報》記者，後來轉行擔任俄羅斯國家航天集團總裁顧問，僅僅兩個月之後於2020年7月被捕，罪名居然是叛國罪。薩弗羅洛夫被控於2017年擔任記者期間，曾經向北約成員國家捷克提供了俄羅斯和中東以及非洲國家軍售以及軍事合作的機密情報，而且這些情報隨後被分享了給美國，因此犯有叛國罪的罪嫌。但是薩弗羅洛夫強烈否認針對他的指控，認為這些指控完全有違公道和常識。薩弗羅洛夫強調，他的報告是基於對公開消息來源的分析和與官員的交談，而且他一直都未有被告知他的案件中到底什麼是構成了叛國罪，目前對他的指控有可能令到他面臨20年的有期徒刑。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一4月11日宣布了他的行政當局監管所謂幽靈槍的努力，包括禁止製造可讓消費者自行組裝無序列號槍支的套件。這種無序列號的槍支沒辦法追蹤，槍支權利組織誓言要推翻這項規則。執法部門正在拉響警報。拜登在白宮舉行的一次活動中高舉著一支幽靈槍，說我們的社區正在付出代價。拜登說，一年前的這個星期，我和你們當中很多人站在一起指示司法部長制定監管規則壓制幽靈槍的擴散，因為我很難令到國會通過任何的法案。司法部新的規定將會要求這些套件必須有序列號，這樣執法部門就可以追蹤用於犯罪的武器。規定還要求銷售者必須有聯邦執照，對購買者必須進行背景調查。任何獲取現有幽靈槍的商店必須給予該槍一個序列號。新規則的另一個部分內容處理使用分開機合製造的槍支問題。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香港资深传媒人欧嘉伦星期一清晨被警方国安处人员上门拘捕，带返警署扣查17小时之后，至深夜获准保释。警方话欧嘉伦涉嫌违反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记协主席陈朗星估计，可能与去年底被国安处调查后停止运作的立场新闻案有关。他质疑当局的红线难以捉摸，尤其在立场案后，很多传媒对批评政府有所顾忌，但是最近多家亲建制的传媒大肆批评特首林郑月娥的施政，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令人质疑当局执法双重标准，新闻工作者无所适从。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现年54岁的香港资深传媒人、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传学院专业顾问欧嘉伦，毕业于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1989年加入无线新闻担任实习记者。他首次踏入编采室是当年6月3日，从此展开超过30年的新闻工作者生涯。欧嘉伦2010年辞任无线新闻高级监制，开始博客写作、出版书籍，曾经担任明报副刊专栏作者和香港电台封烟节目自由风自由风主持。去年6月底被港台解雇，明报的专栏亦都被叫停，但是他仍然有在个人博客和社交平台发表文章。欧嘉伦亦都曾经在网媒立场新闻发表文章和主持节目《美丽新香港》，继续谈论时事。去年12月底，网媒立场新闻被警方国安处人员大举搜查， 拘捕多名編採人員和前董事等七人，涉及多篇被指帶煽動性博客文章，其中前總編輯鍾佩權和時任處理總編輯林兆彤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不准保釋，還押至今超過四個月，仍然未正式審訊。立場新聞去年12月底宣布停止運作，所有文章和影片全部下架。事隔超過四個月，警方國安處人員星期一，即是4月11日清晨，突然上門拘捕歐嘉倫，引起各界高度關注。警方下午發稿表示，國安處經深入調查之後，在葵涌拘捕一名54歲男子，涉嫌違反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9和第10條，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欧嘉伦被带返警署扣查17个钟头之后，至到星期一深夜11点40分左右获准保释，他未有回应记者提问，在警署门外双手合十表示多谢大家关心，和表示今日不方便讲太多嘢。前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陪同欧嘉伦离开警署。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估计欧嘉伦被捕与立场新闻案有关。
我想大家从其他传媒引述的消息啦，以及涉及的罪名和我两位前上司的罪名都很相似啦。咁我諗都係同立場新聞案有關。咁不過我冇琴日我見到歐嘉倫同埋佢嘅司長都冇特別問佢，即係警方有冇向佢展示啲乜嘢，或者問佢啲乜嘢。大家一見到面都係太可以重聚，可以嘈再見，大家都係好開心咁樣去行話家常，多於即係問翻個案件。
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一发声明，对欧嘉伦被捕表示深切关注，忧虑事件将会进一步损害香港新闻自由，记协促请警方尽快交代案情，同时要求政府保障香港市民依基本法所享有的新闻和言论自由。陈朗星表示，由于他和立场新闻的关系，没有参与草拟记协的声明。他又表示，自从2020年7月1号国安法正式生效之后，已经接受了一个事实，就是当局不会公布清晰的红线。他坦言处理涉及港独和制裁的新闻的时候要小心一些，但是涉及煽动罪的界线就更加难以捉摸。
一个困难是，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在我们的心目中会觉得写文章和煽动呢，就是鼓励人去做一些事，或者本人有些想法，或者是跟我們做新聞報道是很不同的。當然歐嘉倫他在立場新聞裡面有一些文章是他寫的，有些是其實很多都是我們轉載的，例如轉載他的 blog， 轉載他的蘋果的日報出過的文章。所以我想都不暫時都不知道那個界線應該是怎樣去處理，因為呢從條文看或者從執法尺度看呢，就看來是內容先行的，但是最後去到法院處理這些問題的就是性質上的本質上的不同，會不會有一些影響呢？這些都要留待有一個真正的聆訊的時候去處理。
陈朗星表示，在立场案之后，很多传媒对批评政府有所顾忌，但是最近特首选举提名期之前，多家亲建制传媒大肆批评特首林郑月娥的施政，部分内容甚至涉及人身攻击，但是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令人质疑当局执法双重标准，新闻工作者无所适从。
但是近呢兩個禮拜又見到好似唔係喎，如果批評行政院和行政長官嗰個施政好似冇乜問題，甚至建制派比其他或者親建制嘅傳媒比其他嘅情況嘅羣體更加係暢所欲言喎，咁樣又或者咁大家就會問啦，呢個好正常提問，究竟係某啲人會可以講得有某啲嘢啊，定係某啲人係可以被批評，定係某啲人不能夠咧？
陈朗星表示，欧嘉伦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33年，曾经担任无线新闻专题节目《新闻透视》的监制和主持，身兼编采撰稿等的工作。他监制的纪录片《中国入世》获得新闻界大奖皮博迪奖。陈朗星认为欧嘉伦是一位很有公信力的新闻工作者，尤其他曾经经历八九民运，对新闻工作有一份特别的坚持。
经历过八九六四的所有新闻工作者，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这行，可以说即是见到那个坚持，即是见证大时代之后那种坚持是很令人敬仰。
曾经和欧嘉伦合作主持港台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欧嘉伦发表的言论和文章相当温和，做节目主持亦都相当持平，对于这样一位新闻工作者和学者因为发表评论时政文章被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他认为和立场新闻案有关。钟建华表示，警方认为欧嘉伦可能涉及煽动的文章内容和措辞不算激烈，他质疑警方执法双重标准。钟建华表示，警方引用的刑事罪行条例第9和第10条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是殖民地时期的法例，1967年暴动之后，当局已经几十年没有再引用这些条例作出控告，至到2019年社会运动之后才多次引用这些条例作出控告，包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案等等。他认为煽动或者煽惑的定义相当模糊，国际社会已经很少引用这些法例作出控告。据香港传媒统计，警方今年三月最少拘捕7个人，涉嫌直接违反或者煽惑他人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指控他们涉嫌在网上鼓吹新型肺炎患者外出播毒，即是传染他人，或者鼓吹他人不要打疫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上海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发达、管理能力最强的城市之一，但自从3月底爆发大规模的新冠疫情以来，它是乱象重生。观察人士说，来自北京的军警和上海的地方官员产生了台面下的矛盾和冲突，令到上海防疫之战成为地方和中央之间的政治角力。下面美国之音地的记者金谷在台北报道。
上海在4月9日新增本土新冠病例高达24,943例，自4月7日首度单日突破20,000例以来，连3日创新高纪录。上海副市长钟明在4月9日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不动摇，并且将开展2次全员核酸检测，而且实施分级的差异化防控，依风险程度采阶梯式的分级管理，将上海划分为封控区、管控区及防范区等3区。根据官方统计，上海本波疫情自3月1日以来已经累计超过180,000例的感染者，当局正是加快脚步，将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改建为上海最大的方舱医院，预计可提供50,000张床位。在全球多数国家都已经改采与病毒共存的防疫思维之后，中国仍然坚持清零政策和严厉的封控措施。上海这波疫情是继武汉2年前首度爆发新冠病毒以来封控规模最大的一次的疫情。目前上海2600万市民足不出户，面对民生物资供应不稳和防疫乱象百出，市民早已经怨声四起。另外，全面封城期间极需透析或化疗等的病人的医疗照顾需求受到排挤，使到他们的生命安全陷入险境，种种的次生灾害已经远远超过奥密克戎病毒本身所带来的伤害，令到上海市民的容忍度消耗殆尽。除了指责上海市政府，上海市民亦都纷纷发起自救。微博近期出现的上海抗疫求助超话，至4月10日为止， 阅读量已经超过6亿次。针对上海的防疫乘客，位于纽约的独立学者余平表示，上海不乏一流的医学专家，很多专家早已经就肆虐上海的奥密克戎病毒做出不封城、针对污染源、切块式网格化管理等符合科学的精准防控建议，但是中共政治体制僵化，并以少数领导班子个人的意志为龟裂，导致为了清零付出极大的封城代价。
零容忍政策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它并不是从流行病学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并从政治的正当性，从它以前防疫作为它政治资本这样的一个基本前提来考虑。
余平对美国之音说，零容忍政策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它并不是从流行病学角度来考虑问题，而是从政治的正当性，从习近平之前防疫作为政治资本这样的一个基本前提来考量的。余平分析，这两年来习近平动辄实施强行休克式的防疫方式，令到全国停摆来控制疫情，相较于其他国家脱序的疫情，政治上非常得分。但是中国有效防疫两年多之后，就突然出现大规模的阳性感染者，阳性这个字彻底挑动中国的敏感神经，亦都令到习近平惯性延续对新冠疫情的零容忍的路线。观察人士指出，目前上海各区除了有外地的防疫团队提供对口支持，来自北京的军队和武警亦都进驻上海协助防疫和维稳，并且独揽大部分的防控指挥权，令到上海地方官员的行政管理权处处受限，亦都暗中出现政治角力。对此，位于纽约的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分析，上海和北京的官场一向有不一定同调的惯性，尤其是上海之前所实施的精准防控路线亦都达到一定的成效。所谓精准防控是一种小范围的有限度的共存模式，介于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的与病毒共存防疫和北京一刀切的清零模式间。北京现强行介入为上海的防疫方针定调，更突击式地强制上海必须封城清零，地方和中央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唐靖远分析，他观察到上海正是以两种方式来到远胜抵抗北京的清零政策，一是小作为甚至不作为的消极做法，一是反而采取积极的措施，例如将婴幼儿同父母强行分开，分别集中隔离，并放任民怨和不满直接喷向中央。
这两种方式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牺牲了大众的利益，然后把矛盾与怒火都指向政策的制定者，而不是政策的执行者。换一种方式来说，上海的这些官员、这些执行者们，其实发起一种集体的软抵抗，对习近平发出一种无声的抗议。
唐靖远对美国之音话，这两种方式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牺牲了大众的利益，然后将矛盾和怒火都指向政策的制定者，就是北京，而不是政策的执行者上海。换一种方式来到讲，上海的这些官员、这些执行者其实发起了一种集体的软抵抗，对习近平发出的一种无声的抗议，意思就是你习近平非要这样蛮干，那你就自己来到收拾这个烂摊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4日前往上海坐镇指挥的时候表示，上海要以更快的速度、更硬的举措、更实的作风，不折不扣落实已经部署的各项疫情防控的举措。唐靖远分析，孙春兰的一直话就是在度批评上海不够雷厉风行，执行的力度太远，不够硬，而且防控措施打折扣。他说北京已经观察到上海各界对封城清零普遍有住反弹的情绪，孙春兰前来坐镇就是摆明了上海不能够搞特殊化，并无所谓的因地制宜，中国的防疫的政策全凭习近平一个人总指挥。
高层的内斗延伸到了对上海整个防疫主导权的争夺，现在上海的防疫究竟要采用哪种模式，其实已经成为高层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了，因为不同的模式会对整个高层的政治格局带来冲击。
唐靖远又说， 中共高层的内斗延伸到了对上海整个防疫主导权的争夺，目前上海的防疫究竟要采取哪一种的模式，其实已经成为高层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因为不同的防疫的模式会对整个高层的政治格局带来冲击。中国两年来靠着严厉的封锁的政策来到控制疫情，也都成为习近平继反贪腐和精准扶贫之外第三项引以为傲的重要的政绩。分析人士指出，对习近平来说，中国的有效防疫彰显了中共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因此上海一役是习近平绝对输不起的战役。旅美评论员唐正远表示，中国官媒将清零模式与病毒共存模式塑造为制度之争、治理能力之争，亦都是国力之争。所谓的治理能力，就是反映习近平个人的政治权威，中共绝不容许他被动摇。
习近平把清零模式与他自己的权力基础乃至把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捆绑在一起了，变成了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也是他争取在今年秋天的二十大要连任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筹码。在距离开会只有半年多的时候，他不太可能自我打脸。
唐正远对美国之音话，习近平将清零模式同他自己的权力基础乃至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捆绑在一起了，变成一名推荣一选俱选的关系。防疫成效亦都是习近平争取在今年秋天二十大要连任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筹码。在距离开会只有半年多的时候，他不是几有可能自我打脸，承认他们清零是失败的，因为这个对他来讲等于是政治上的自我毁灭。唐正远认为，假若清零政策在上海行不通，依照中共慣例，一定優先考慮加大封控的力度和延長封城的時間，將整個城市和市民徹底封死在屋企裏面，以壓制病毒蔓延的勢頭。假若疫情仲係失控，屆時可能集中控制出現症狀的感染者，或許放任無症狀的感染者，並加大力度宣傳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論述。旅美獨立學者余平就質疑，上海的官方疫情數據恐怕已經開始造假，因為證據顯示上海並沒有書面通知陽性確診者，僅是以口頭告知。在這種情況之下，余平認為，就算清零政策在上海以失敗作收，中央亦都絕對不可能承認失敗。他推測，屆時最可能的結果就是中共再次通過數據造假的方式默許同病毒共存，並宣稱抗疫成功落幕。
他完全可以在某一个节点说，我们基本上稳定了，控制了这个疫情，所以呢，我们可以宣布阶段性的胜利。这是中国体制下，特别是专制体制下经常做的一件事情。他可以宣布阶段性的胜利，然后再说大家恢复上班，恢复正常的生活。
余平对美国之音话，就他们完全可以在某一个节点上面表示，他们基本上是稳定了控制这个疫情，所以他们可以宣布阶段性的胜利，这些是中国体制之下，特别是专制体制之下经常做的一件事。他可以宣布阶段性的胜利，然后再说大家恢复上班或者恢复正常生活，但是私下继续采取防疫的措施，然后奥密克戎在人群当中不断地流传，最后亦都达到好像西方一样上海封城，进入第三个星期，北京的清零目标似乎越来越难实现，但是持续封城恐怕对经济及社会造成更严重的破坏。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何美香表示，疫情数据显示奥密克戎病毒所感染的病患若具有疫苗的保护力，99.7% 是无症状和轻症，但是根据中共的官方的数据，中国还有超过五成的老年人尚未完成两剂的疫苗接种，完成三剂接种的老年人就不到两成，这样的保护力是非常之不足的。何美香表示，清零政策下的大规模封城应该是为了争取更好的防疫工具或者疫苗施打率有再提升的短期作为。假如中共不改变防疫策略，提高人民的防疫力，就算挺过了这一波的疫情，亦都难保不会有下一波。
在感染的人里面，年长者或是重症的人啊，或是肺炎的比例是如何，把这个数字弄出来也可以安定民心。
何美香对美国之音说，在感染的人里面，年长者或者是重症的人或者是肺炎的比例是如何呢？ 將呢個數字搞出嚟，亦都可以安定民心。佢嘅觀念就係唔係佢哋要同病毒共存，而係病毒已經決定要同人類共存啦。活喺一個籠裏邊，呢啲係不可能嘅。以上係美國之音金谷台北嘅報導。
下面是讲下有关在中国专制的统治之下，中国人怎样利用黑色幽默来到去表达愤怒、无奈和抗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和周士维的报道。
在推特上以围墙哇哈哈自居的中国九十后说，一切无比荒诞，但是却都是如今中国的现实。两年前他开通了 YouTube 和推特的账户，发布防火长城内种种魔幻现实和恶搞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肉包作品。肉包是在网络上风行了颇有一阵的政治迷因。2013年习近平庆丰包子铺事件之后，有网民用包子来到调侃习近平。此后的近十年间，中国政治经济全面倒退，国际环境空前恶化，当下的举国清零政策更是搞到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墙外恶搞、讽刺、侮辱习近平的作品层出不穷。在反贼的圈子里面，他们亦都被称作为御制品。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九十后 Stephanie 说，在当今国内这种舆论的环境之下，亦都只有这种方式能够安全地表达自己对公共政策的不满，对习近平的反对。他是海外年轻人组织与透社的成员之一。Stephanie 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成员分布在世界各地，在现实生活之中并不认识，共同的特点是热爱肉包文化。墙角哇哈哈的政治启蒙就源自翻墙看到的与透社作品，庆丰说念诗之王等的语制品颠覆了他小粉红的三观。他对美国之音说，在他的印象之中，习近平是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文化水平相当高的形象，但是通过观看与透社的肉包作品，同时自己也在场外进行搜寻验证，才发现精甚细腻、十格耳王等各种错字、梗罗、刚两百斤麦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等吹牛梗，原来都是出自他本人之口。他于是知道了习近平其实同党媒宣传完全相反。如今的强国哇哈哈自称是一名加速主义接班人，他说如果总加速师习近平坚持大开倒车，同世界主流价值背道而驰，倒时亦都可以帮他一把。同肉包一样，加速主义都是过去几年来华语世界风行的网络用语。加州伯克利大学互联网研究项目中国数字时代这样概括它背后的逻辑，如果体制问题已无可救药，这样比起反对它或者修补它的漏洞，助推它的资深进程，才是加速其灭亡的选择。与透社成员 Stephanie 说，加速主义这种的理论实际上是反贼对当前习近平的做法不满和绝望所产生的一种思想。墙外哇哈哈亦都说，加速主义的背后其实更多是一种无奈。他又说，因为作为中国人，他们并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利，他们的一切都是任由高层鱼肉他们。在习近平加速倒行逆施之下，他们能够做的反抗其实很有限。华盛顿知名中国通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仲是头一次听说肉包文化，观看了一些语制品之后，他说这些视频尽管在音乐视觉制作方面水平不高，好像小老哥打骂这样将新闻素材东拼西凑，但他仲是很鼓励他们继续玩下去，因为幽默有时候是一种非常好的武器。戴博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审查部门如果有真正的自信心，你的面皮可以稍微厚一点，你不必害怕你的东西。亦有肉包文化的支持者指出，同风靡前苏联的政治笑话一样，在风声鹤唳的政治高压之下，这些其实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亚文化。人权活动家前天安门学运领袖周峰所是他们之中的一位，他说在这种共产专制社会，用这种恶搞的方式来到解构官方，最是瓦解他们的权威，这些是民间反抗长期有的方式。周峰所说，专制政权靠暴力和方言被人民屈服，通过各种各样的洗脑，被民众达到一种治国的奴性，对高高在上的领导人五体投地的崇拜。他对美国之音说， 目前对普京的崇拜在中国很流行，还有对习近平的崇拜，解构这种宣传洗脑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周封锁很关注和欣赏这些有独立思想、敢于挑战权威的年轻人，亦希望更多人能够加入他们的行动。长角蛙克克说，如果肉包只是反贼为黑而黑的自嗨，北京不自轻视动众地打压，现实是中共在他身上动用了庞大的维稳力量。他的电报群里面先后有近十位成员被当地警察饮茶询问群主的信息。长角蛙克克对美国之音说，在场内时他每天都承受住巨大的精神压力，害怕随时会被人间蒸发。有一段时间他亦都萌生了退意，减少了更新频率，打算退日，但好在最后在多位贵人的帮助之下，他目前已经顺利地离开了长角，可以更加安全地发声了。鱼头社成员 Stephanie 亦都说，很多曾经被他们投稿的场内作者不知什么原因就失联了，对于这些人的安危他们深感忧虑。此外，他们的油管频道亦都不断受到包括中国视频分享网站 Wally Wally 在内的侵权的投诉。今年二月，在年度肉包拜年祭前夕，鱼头社的两个 YouTube 频道突然被完全封禁。YouTube 在电子邮件之中告知，这些账号违反了 YouTube 的服务条款，因此予以终止。鱼头社提交的抗辩申请以失败告终。Stephanie 对美国之音说，他们非常愤怒，也非常伤心，他们有点怀疑，当然他们也没有证据，会不会是因为今年就这么平马上就要连任，所以国安不惜一切代价落了血本，不惜手段地为习近平连任清除海外责任。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说，他很懂得这些年轻人被封号的失望心情，他认为肉包作品在内容上面并无重大问题，和西方嘲弄特朗普讽刺拜登的作品并无异致，发布这些作品是不可被剥夺的权利。他又说，这些都是属于非常正常的政治方面的话语权，对于长角蛙克克和鱼头社的成员来说，最初走上肉包的道路不乏找乐子的心态，但是随着粉丝数不断增多，影响力不断壮大，肉包人士亦都觉得身上有一种的使命感，虽然自知自己在14亿中国人之中远非主流，但是四面八方的网友私信亦都令到他们觉得误道不辜。近日又有一位网友私信长角蛙克克，他说蛙哥做了10多年的粉红，他最近终于转变思想，可笑的动态清零政策已经将他整得一副病态的模样，他并不明白为什么目前还有要改革上下去防一个细小的感冒，现在他是明白了，是为了维尼的脸面的在这里表演，为了他个人牺牲了全体个人的自由和生活，这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只用讨好上级就可以欺压人民的社会。亦都曾有场内观众对鱼头社说，肉包作品就是他的精神支柱，是唯一的快乐的泉源。 Stephanie 对美国之音说，这些话令到他很感动，无论多难鱼头社亦都会坚持下去，希望这些作品能够为生活在那些高压下的人带去一丝欢乐和希望，为他们撑一盏蜡烛，就算非常微小，但是他相信这些的光亮亦都是有价值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肖宇周时维的报道。
俄乌战争之下，已经被疫情扰乱的芯片供应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多则的消息说，美国寻求和南韩、日本、台湾等构建芯片供应链，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据称，南韩政府说目前没办法完全接受。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郭静怡的报道。
熟悉业内情况的南韩经济专家是对美国之音表示，媒体的报道存在着夸张成分，韩国并未是作出拒绝的表态，目前双方仍然持续沟通，只不过在这个问题上面企业的角色同样是重要，因此政府是过快作出决定并不合适。日经亚洲这个月初是报道，美国和日本将会邀请东盟国参加是旨在防止芯片等战略 物资短缺的新供应链框架，以寻求降低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预计美国还将会鼓励南韩加入。去年秋季，美国已经就建立半导体供应工作小组和日本、南韩接触，当时有建议认为亦都应该是邀请台湾参与。另外，南韩首尔经济上月底援引业界以及政府消息独家报道，拜登政府最近向南韩政府以及主要半导体企业提议建立 Chip4 芯片供应链同盟，日本、台湾亦都收到了相同的提议。报道分析说，这个提议包含了建立半导体壁垒，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的用意，不过预计南韩政府及企业是很难接受。南韩财经网站亦都报道说，南韩政府目前的基调是无法完全接受。美国之音致电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求证上述的消息，对方表示由于两国之间的协议无法予以确认。芯片是拜登政府供应链重组计划的四大重点领域之一。在内部，美国大力推动芯片制造业回流，上月底参议院通过了为本国芯片制造业提供520亿美元补贴的法案。从外部来看，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伙伴日本、南韩、台湾都是为重要的半导体产业基地，分别在材料、零部件以及设备、储备芯片、代工领域等先。若然三方与拥有芯片制造源头技术的美国建立芯片同盟，不单止可以建立起几乎覆盖全产业稳定可靠的外部供应链，还能够对症以举国体制发展半导体产业的中国形成压制。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今年初的一份报告，2020年中国芯片销售额在全球市场当中占比是 9%， 排名第五，超过台湾和日本，欧盟的差距亦都缩小至一个百分点。在一定前提底下，2024年中国所占份额将会达到 17.4%， 仅仅是次于美国以及是南韩。熟悉业内情况的南韩经济领域专家向美国之音表示，媒体报道略为夸张，南韩并未完全拒绝芯片同盟的提议。南韩国立辅庆大学中国学系教授、研究韩中经贸的徐长培在电话采访当中对美国之音表示，南韩截至目前并未表明将采取哪一种的立场。3月31号，南韩和美国还举行了半导体伙伴关系对话，就共同构建可信赖的价值链达成了共识，双方仍然持续就互相之间的合作沟通。他也认为南韩媒体的报道略为夸张了。徐昌培还指出，南韩在半导体供应链上并未完全依赖中国，三星电子斥巨资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修建第二工厂之前，仲拒绝了中国政府关于技术合作的提议。因此，关于南韩半导体企业扮演的角色，与其认为他们偏向美国或者中国，更加应该是从市场角度来看待。事实上，对于南韩半导体行业而言，中国和美国分别代表着现在以及是未来，重要性不相上下。中国是南韩半导体行业当前重要的生产基地，亦都是出口对象国。南韩芯片巨头三星电子、SK 海力士都是在中国建有工厂，上月底完成了扩建的三星电子西安工厂是该公司唯一在海外的存储芯片产地基地，占据该公司的闪存产量的 40%， 全球产量的 10%。SK 海力士无锡工厂占据该公司的存储器产量是大约 50%， 全球产量的 15%。 而另外，据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的数据，最近三年南韩每年出口到中国的芯片都是占到总出口量的大约 40%， 若然计入对香港的出口量，这个比例更加是高达 60%， 出口至香港的芯片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流入中国。美国则是南韩着力布局的未来生产基地以及市场，三星电子德州芯片代工厂建成之后将会生产用于人工智能、未来型的汽车、5G 等高端产业的下一代芯片。 SK 海力士制定了走进美国的战略，新设美洲业务部门，并且在美国西部建立了研发中心。不过随着近期中国经商环境的恶化， 地缘政治风险等等的因素，未来南韩企业的业务重心仲会逐步转向美国。南韩仁川国立大学商学院教授洪喜是用在通话当中向美国之音指出，对于企业来讲，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最重要的是经商环境，但是三星等似乎是认识到中国的经营环境正在僵化，而且美国的半导体政策符合三星的发展方向，所以正在将业务的重心转移美国。不过洪喜用亦都表示，虽然企业有必要在扩大中国企业目业务上面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但是中国仍然是非常之大的市场，三星等企业并不会撤出现有的设备以及业务。由于涉及到企业以及经济利益，专家预计南韩新政府在芯片同文问题上面将会继续维持目前的态度。徐昌培表示，这个其中虽然有南韩以及美国的政府的作用，但是亦都是企业的问题，过快的决定是不合适。韩美在半导体领域的合作是处于进行时期，根据计划推进，而不是说比以前更好或者是更坏。当然相较是文在寅政府，尹锡悦政府更加是亲美，会对和美国的合作投以更大的关注。不过这个将会仅仅是一种的姿态，还是真的会较之前的合作更加进一步，仍然有待观察。洪喜勇亦都认为，在半导体这个属于企业的领域，政府并不会特别地要求企业从哪一个国家转移到哪一个国家，因此即使是尹锡悦政府成立之后，半导体市场亦都不会出现很急剧的变化。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南韩丝毫没有加速转变的可能。近年来，将经济和国家安保挂钩已经成为了南韩政治界的共识。正在访问美国的南韩政策协商代表团转交给白宫的当选总统尹锡悦的亲笔信，亦都涉及到经济安保。尤其值得关注的就是，负责新政府产业政策基调制定的过渡委员会委员王允中曾经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在中国谋求半导体崛起的情况之下，美中对抗有可能使到三星西安工厂、SK 海力士无锡工厂成为中国的人质。为此，南韩的最佳选择是与美国、日本等国家构建牢固的半导体同盟战线予以应对。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卢顺吉在电话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从安保经济的概念来看，南韩是很难完全从经济角度去考虑，当事关国家安全必然置于经济之上，只不过是美国未有很清楚地去说明在相关的决策者或者是地位上面，南韩是不是有被放在比较主导的地位，所以南韩可能在考虑他可能初步地先拒绝这种的事情。因此卢顺吉表示，当然不能够排除在未来的可能的情况之下，给予南韩在外交地位上面比较正式的承诺，或者是在安保经济这样的概念之下，给予南韩国家安全保障提出更加多的承诺这种状况，他会重新考虑或同意加入这样的联盟。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郭正义首尔报道。
中国锦贤的农民企业家孙大五被判刑18年入狱之后，他的大五农牧集团旗下资产将遭到法院在星期四公开拍卖。孙大五的家人质疑拍卖只是走过场，因为有消息说当局已经协调北京新发地公司低价接手，等于变相侵占大五集团。对此，观察人士说，新发地有财力，后台硬，又有官方支持，被安排接手大五的可能性是很高。尤其法院将账面价值是达到51亿人民币的大五集团资产以约一折多的底价贱卖，这块大皮肉只有中共控制的利益集团才敢抢。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河北高碑店市法院将会在4月14日公开拍卖大五集团的所有资产，拍卖底价定在 6.8 亿元人民币，若只佔該集團資產總帳面價值的 13%， 大五集團資產恐遭低價賤賣，已經引來了孫大五家屬和20000股東的 連聲抗議和質疑。根據中國公民權利網4月3日發布孫家人的書面聲明顯示，有消息說北京新發地公司已經和有關方面達成幕後協議，將接手大五集團。這次拍賣只是走過場，孫家人還質疑只有得到政府許諾的企業才敢參加競拍，大五集團將遭到侵吞，而且拍賣所得不足以支付高達10.4亿元人民币的退赔资金，当初参与集团集资的20,000名股东将蒙受损失。美国之音致电孙大五次子孙福石夫妇，但都未联络上这两人。一位孙家有人向美国之音证实，孙福石先前曾透过孙大五的个人微信号发出多篇书面的声明，包括孙福石发给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一封公开信。不過孫家人目前都已經聯絡不上了。對於新發地將接手大五集團的消息，多位觀察人士都認為可能性很高。新發地公司在2003年創立，它在北京所經營的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最早成立於1988年，目前承擔了北京 80% 以上的蔬果等的農產品供應。2020年的交易量近1300万吨，交易额超过1000亿人民币。一位因人身安全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研究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靠农民运动起家的，但是孙大五有能力通过基层组织农民，这样令到中共非常害怕。再加上孙大五是资产阶级，推崇美国的那一套自由主义，都触及中共目前的两大担心，一就是中国恐遭美帝国主义灭亡，二是国内资本主义复辟，恐掀起一场新革命以取代中共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在宝江山和国家安全的两大前提之下，中共必然要收拾孙大五和其他的资本家，譬如互联网巨头马云、柳传志等人，以消除不稳定的源头。至于接手孫大五集團的企業，這位專家說肯定找一個聽話的，而且新發地是北京最大的糧食批發市場，它佔北京副食品批發市場的 60% 以上的市佔率，當然有最大的實力去拼購。美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亦都認為，大五集團資產的佔值被壓到這麼低，根本未反映它的真正的市值。他又說這宗拍賣案顯然從一開始的資產評估就被操控，好比得標者能夠賺取極大的獲利的空間。而中共當局亦都顯然安排好了接手這塊肥肉的企業，北京新發地接手不無可能。謝田對美國之音說，背後一定有官方的支持的，因為價格壓到這麼低的話，這個就是一塊肥肉，誰都會要搶的，但是誰能夠搶得到，誰的權力、誰的後台硬、背景大，這樣誰就會拿到。在這個實際上最後就是中共安排的。謝田又說，中共擺明了要沒收孫大五的財產，公開拍賣只是形式，整個程序完全不合法、不公開，亦都未經公正，未來亦都可能只是有一家企業單獨競標和得標，就好像中國的所有選舉。他說這些是中共對孫大五徹底的政治迫害並搶奪他的財富。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名譽教授丁樹範亦都認為，下週的公開拍賣只有被指定的官方企業才敢來到競標。丁樹範對美國之音說，他相信沒有一個私人企業家能夠敢公開這樣來到標孫大五的企業，因為大家都同病相連，最後很可能就是官方的企業被指定出來徵收，等於就是強迫沒收老百姓的私人財產。這樣坦白說，對中國的社會的發展、企業的發展、整個經濟發展都是非常不利的，對共產黨的形象也都非常之負面的。一位現居住在北京，因為人身安全而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人權律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亦都批評，這些是中共對民營企業的公然搶劫。他又說，大五集團不是破產企業，旗下不少事業仍然在正常營運，而且不單止帳面有現金，他的養雞場等事業亦都很賺錢。 根據孫福石的書面聲明，大五集團旗下最優質的企業之一就是大五總琴公司。全中國14億人所吃的雞蛋之中，每七顆就有一顆是他所生產的大五紅魚蛋，而且大五總琴公司近五年的年銷售額都達到了3億人民幣。孫福石因此疾呼法院暫停拍賣，他說他願意將自己在大五總琴公司的 45% 的股權，市場佔值大約達到 31.5 億元人民幣，以三折的價格拋售，換取 7.5 億人民幣的資金來到返還股東。根據書面聲明，孫福石所提的償債計劃都遭受到法院的駁回，法院亦都以犯罪所得為由不准大五股東買回資產，法院急於在十日之內敲定所有拍賣的程序，包括只給了大五集團和28個子公司一日的時間準備資產的材料，而法院所委託的資產評估公司也只花了3日就做出了31份尷尬報告，甚至大五集團針對拍賣價提出的異議和申訴意見，亦都在一日之內就遭受到法院駁回，都令到大五集團質疑拍賣程序嚴重違法。這位不願意具名的人權律師說，大五資產的拍賣案都是暗箱操作，不合法、不合理，亦都不合邏輯。他說就算將大五集團當作泥巴來到賣，這些亦不止這個價錢，但是權利和法律都掌握在中共手上，未來接手大五集團的亦都是一定是中共認可的或者是他們控制的利益集團。根據大五集團對法院拍賣價的申訴書，集團的部分房產和機器設備最低被評估到只是剩低 1% 到 3% 的殘值，例如位於河北保定市康養小區的上千套房產的市值應該是每平方米6200元人民幣，但法院的估值只是有31元人民幣每平方米，嚴重貶值 99.5%。 根據新浪新聞3月底引述其務網上面的房價的數據，全河北最便宜的三個城市就是邯郸市、衡水市和瀛台市的平均房价最低亦都要7816元人民币每平方米。法院做出了这种每平方米几十元人民币的拍卖价是闻所未闻。美国南卡大学的谢田说，中国房市严重泡沫化，有价无市，但是中国为了稳定房价出台限跌令，因此大五房产的拍卖价严重低估，假若释出市场，代表其他房产亦都应该照这种价位卖，届时将会等同宣告中国楼市大崩盘。謝田又說，孫大五是一個重公益的慈善家，又喜好結交知識分子，他所開創的許多事業都是一個優良的企業，包括醫院等濟世的事業都映襯出了中共治理下的壓榨惡行。他又說，這樣一位優秀的企業家和集團就遭中共毀滅了，再次驗證中共體制逆淘汰的本質。台灣學者丁樹範亦都話，中共對大五集團的處置非常粗暴，等於強迫徵收私人財產，會俾到好多民營企業家心寒。丁樹範對美國之音話，孫大五只是比較批評中國政府的一些政策等等，但是他經營企業的口碑相當好的，他對屬下幹部各方面亦都是相當好，所以他覺得中國政府這樣對他真是很粗暴的。他的會全面打擊中國的民營企業的發展，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真的會非常不利。現年67歲的孫大五劫富濟貧，有中國羅賓漢之稱，但他去年7月底被以非法集資、尋釁滋事等8項罪名判處18年的徒刑。以上是美國之音王麗玲台北的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 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